听得见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亲，恩待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的聚集，愿每一位在座的我们都可以在神你自己的家里面，就像刚刚我们的诗歌里面所分享的，在天涯海角你把我们招聚，在匹兹堡这个地方，就在今天晚上，在今天这个时空当中，我们聚集在这里，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来成全，愿主你自己的美意在我们当中毫无拦阻，愿主耶稣基督，愿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里面做改变人性的工作，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哇，不要玩游戏了，你们刚吃完饭。我想请问一下，有多少是学生的举手一下让我看一看。哇，还有多少是毕业大概两年之内的？ OK， 还有现在已经是来美国像我这样子有一段时间的，十年二十年以上的有没有？哇，也有好几位。好，这边还有装年轻的也有，对不对？像我这样子装年轻的。好吧，我就开始简单的做一下自我的介绍。我不想你们有没有做海报，我这次来没有看到任何一张我的英姿在这上面。以前都会有一些大头照啊，然后把我那个美容了一下，以后我的颜值很高。各位，在这张照片上面，这35年以前，我先跟你讲，这35年以前的我，哪一个是我？找到了，请你们吃泡面。最右边打领带戴眼镜的那个吗？那个不是我，那是我的学长。中间打领带举手的那个吗？蓝色。我有这么豪迈吗？我会在哪里？你有没有看见？这个是我。看到了吗？拿照相机的那个。哎，各位，我正要讲这句话，你把我给打断了。我的辩解是什么呢？回答您刚刚那样这句话，哎，我不是生下来就50岁的。我当年跟你们一样年轻过啊。看看上面的每一张他的笑容，每一个人他们的眼睛里面所绽放出来的对希望、对憧憬、对我们整个人生的大梦所产生的那种热情洋溢。你不觉得年轻很好吗？年轻还真好。你一定是偷看了我以前的奖章，我待会这句话要讲。但是在这张照片当中，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我想是35年以前，这是我大学3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做戏学会的主席，就戏学会的会长，在校园里面，办完了一个全国的串联的这种运动大会，我们就一起拍了这张照。里面有一两位是我的学长，但是绝大部分90%以上都是我的同学。要抚今追昔啊，你看到这张发黄的照片或是怎么样，每一个人从大学毕业以后，我们都在我们的梦想的这条道路里面都去寻求，每一个人在人的眼光当中大概也都得到了当时我们所要希望的。当时我们在台湾大学有一句口号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我不晓得北大清华是这样，在台大至少当年我们是自居是北大的精神，在台大发扬光大，所以当年的学长学姐们出国，我们跟着出国，这是一种风尚，一种 fashion。 你到大三不考 GRE 不准备托福，你这个人有问题。在台面上，在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位大概都出国念书了，大概都拿到他们博士学位了，现在都在不同的大学院校或是在生物公司、生物技术公司做研究员、做高管，大概都觉得我们已经到了我们人生的顶峰，做了大学的老师、系主任。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我跟他们打电话，你知道吗？最近怎么样？ 你知道他们打给我的第一句是什么呢？是一个虚字，是这么发音的。唉，最近怎么样？唉，人生嘛，下面这句话不过就是这个样子。我从来没想过什么叫倚老卖老，我现在越来越发觉这倚老卖老这东西太好做了。我当年来美国的时候，我1989年来美国，是今年来美国30年。我当年来美国之后，比如说碰到刘牧师这种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我说刘牧师来多久了？他说我来10年了。哇，肃然起敬一下。然后再碰到另外一位这个伯父伯母级的，来美国多久了？啊，20年了，30年了。我就觉得哇，来这么久，我才来美国1年，我后面还好长日子。就曾几何时，现在开始在大学里面带学生了嘛，把学生请到家里面来吃饭。前面20多年前，所以这个博老师那熟一点以后，跟法文学的博大哥，大概10年前变成博叔叔，最近变成博伯伯，再过2年以后可能要变成博爷爷，这种概念。但是这种时光的迁移给我回到这个地方里面跟你们分享，其实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感动是什么呢？重新用倚老卖老的方式，如果今天我要跟你们，我明天下午也会跟你们当中一些人一起喝咖啡，我的题目是与大学时代的我喝咖啡。这本书在我出国之前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这本书叫灯塔的故事，它里面有一篇文章，它的文章呢题目叫做知识的观光客。它的内容是什么呢？这本书，那时候我们在台大念书的时候，1980年、81年进台大。台湾，经常讲台湾的老，40年前的台湾，1970年代的时候，台湾正在开始做经济的建设，很多的我们叫做十大建设，盖高铁，不是你们的高铁，是盖高速公路、盖铁路、造船这种国家的基本建设，所以台湾成为一个经济的四小龙的时候。正在起飞，那么那时候已经台湾很多学生已经到美国来念书了，等到博士学位了，在美国工作啦，在大学做教授。那么台湾呢，因为非常惜才，就请这些所谓的国外学人，每2年回到台湾开一次会，这个会呢叫做国家建设人员研讨会，就称为国建会。那么你知道我在当时念高中念大学，就看到哇，这一批顶着博士光环的人回来，看他们发言言之有物，侃侃而谈，在下头的这些行政院的一些官员们就振笔疾书抄笔记，要跟着好好好。但是冯炳云先生这篇文章里面，他严重的严厉的批评了这一批所谓的归国学人。他说这批归国学人呢，从国外回来以后，吃饭谈吐、上厕所排队之间，看不出来这些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没有一种最基本的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的人文素养，没有那种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种抱负胸怀，抢着排队吃饭的时候贪婪堆满了讲话大声的喧哗。他最后就给这批人贴上一个标签，他说充其量这些人只是一群知识的观光客，他们只是到美国把在台湾学的中文的教科书到了美国4年5年以后换成英文，就成为一个学成归国的学人了。当我出国的时候，我的同学在讨论，跟我老师在讨论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拿的台湾的教育部公费生的奖学金出国，所以当年也是个学霸。我的老师他告诉我，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他说有成啊，台湾过去六年代每一年，过去的20年每一年都送你像你这样的聪明的孩子到美国去念书，也开始陆陆续回来了。但是为什么这一批回来的学人学子，他并没有帮台湾开发出来一种世界级的研究的课题跟方向呢？他说充其量他们只是学到了一些皮毛。他说你去美国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眼光，带着这样的一个好像 富国强兵，要以夷制夷的这种方式。因为那时候在台湾很流行一种这种我们讲这种书生报国的情操，但是我们流行很重要两句口号。第一句口号是什么呢？知识分子要向在上位的人说实话。第二件事情，知识分子要带新观念回来。这是当时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期许。所以呢，我来到美国念书，我们当然就想到学到美国他们的富国强兵之际，回到台湾以后可以建设国家，报效国家，好叫我们的国家能够从这个世界地位能够跻身这种世界的舞台。但是呢，神有他不同的方式。到了康奈尔大学以后，就在查经班当中，就像在匹兹堡大学一样，我就在这个学校的查经班当中，我不能讲是天意这种概念，但是就是在这种跟学生团体的情境里面，我看见的一批跟我一样甚至比我还聪明或者比我还优秀的一批学生们，可是在他们心里面的那种平静安稳，在他们生命当中所找到的那种笃定，一种在忙乱的世界，在很繁重的课业生这种学习的压力里面，我发觉这批人有一个东西是我没有的。当然后来知道了那个东西都是平安，因为我知道这批人不是装出来的，在他们的生命的深处有一个实底，所以他们自然流露出来这种生命的表征跟表现让我非常的羡慕，我非常的羡慕这群人。一样要考期末考，一样实验做不出来，跟我一样就一样的苛刻的老板，一样要你知道这种 PhD 念完，哎，你知道 PhD 是什么意思吗？ Permanent head damage， 对不对？没有，我最喜欢那个叫做 Pizza Hut driver。另外一个是 professorship， all dream on。 在 Cornell 我们考这个博士班，就博士候选人考试 PhD 的 candidate， 我们非常难，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话，如果你考过 Cornell 的 candidate， 你就等于拿到天牛了。感谢主，借着在学校里面因着这一群同学们还有一些属灵的哥哥姐姐们对我的带领，我认识了上帝。后来就到了美国圣地亚哥的沙克生物学研究所去做研究。哎，你知道沙克是谁吗？发现小儿麻痹疫苗，他以前是在 UPIT 发现的，所以去那边瞻仰他的这种风采啊，非常受益很大。那么当然最后十几年我是在维吉尼亚大学啊做研究做教学。我过去吃饭的家伙是做艾滋病的病毒，做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这是当时我吃饭的家伙。那么四年以前因为想不开呢，就跑到这个地方在基督使的协会服侍，我现在是基督使协会啊里面的一位同工。所以今天呢，我想就因为借着那篇文章在知识上的观光课，今天来到贵宝地来问一问各位，你们会不会也成为一群在知识殿堂里面的观光客的？我要问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待会儿再跟各位思考，借着的互动性。我问个第一个问题是，各位，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念书？想挣钱，还有呢？还有没有？你们为什么要念书？找个好工作，还有呢？对自身的渴望，自我实现，还有呢？在知识的海洋里面，希望我们被知识的海洋给没顶啊，被淹死了。你们有多少人对这个图片有点感受的？距离高考还有6500天。17年8个月，八成这个孩子出生才四个月，这个爸爸妈妈就已经要他们一步到位了，对不对？你们有多少人是带着父母的期望出来的？有没有？爸爸妈妈供你们、培养你们、代理你们、呵护你们， 砸锅卖铁，或者卖房子卖了后面这个，比如说给你们看看学区房，对吧？哎，你知道这个 Tiger Mom 第一个历史上的 Tiger Mom 是谁吗？孟妈妈，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孟子，孟同学从小不好好学习，对不对？天天打电玩，天天就在那边玩游戏。这孟妈妈这个工厂女工，她只能就是做织布的来赚点家养活的。这孟妈妈呢，每次就买找个好房子，买好学区的学区房，对不对？还记得吗？这个习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子不好好学，就把那个缝的那匹布做一个示范教育，啪叽给你剪断，吓得孟同学从此以后不敢挂科了，天天就赶快好好念书，对不对？为什么？为了竞争，为了升学，为了找好工作，要能得好成绩，所以要先进个好学校。要怎么继续进好学校呢？你们要像这样子考试，对不对？如果你们很多人是从没有考国内的高考出来，是直接过来的，你大概没有就，我相信各位你们都是跟我一样，比我还厉害的身经百战。然后呢，希望能够找个好工作，对不对？你可以看见未来的这种竞争力多大呢？啊，最好呢是在学校里面能不能这样成为一个学霸，对不对？哎，你们学霸有另外一个名词，你们是什么意思吗？学霸，学霸不学也罢。有的人他不愿意学，他就不好好的去做工作。但是很多像这种学霸型的人，或者像我们这种学霸型的人，就考试考第一，跑出来到美国的这种名校里面念书，然后到一个好地方找个好工作等等，有没有成为这种？哎呀，大家可以敬仰，可以让后面人进来看到我说肃然起敬的那种人，有没有？我们心里面都是带着这种梦想，我们的梦想就是建立在这样非常单纯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听过吗？1997年他死掉了，但是那时候这我们台湾的励志歌曲，有没有记不记得？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所以我的梦就是希望能够进到一个好学校，找到一份好工作，我能够有一个 A 加的人生。So far so good， 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dream。 我们出来的时候就像我那张照片一样，当时我们的每一位同学们都是这样子一个感受，我们要热血沸腾的咱们到美国去。所以那时候啊，那我们就攀比，比什么呢？比 GRE 有多少分，比托福有多少分，然后呢去比学校，最后谁申请了几个学校，中了几个学校，去了哪些学校。哎呀，我的天哪，在那种方式里面，现在回来想想，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不能讲幼稚，但是好吧，我就先把我们的场景拉到你们的场景里面。各位，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在你们现在所生存的环境里面，你们所面临的挑战，你们知道现在留学的趋势是什么样子？我来给你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让你们知道你们只是统计数字里面的一个数字而已。我先把你们去人化，我先把你们去人化，让你们不是人，只是一个 digit。 然后发觉在这个血海茫茫的大的趋势里面，你会完成你的梦想吗？所以我刚开始要教你们很多的冷水啊，先把你们泡在这个游泳池里面，让你们快淹死，然后最后再把你拉出来。在这个图里面，如果你看见的话，是我做了一个图，是1995年到2017年，他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为什么变这个样子。他听我，白色、黄色、红色这几个地方，你看见有39万3000人吧？这个学生，我再反过来一下好了。中国学生，你看见是最多的时候是从2008年的时候。这个字有点被切掉的，八是2008的意思。2008年，看见这种井喷式的增长。这个图呢是就是最后2017年是2017学年度，是2017年到2018年来美国求学的这些学生人数。那么，如果19年来的这个数字要到11月中旬才会出现。 不止这样子，还有中国的从国内出来的，或者从台湾、香港这几个地区出来的访问学者，差不多47000多人。当然，短期的6个月、一年的，我想在座有没有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有没有？举手让我看一看。哦，有两位、三位、两三位。好，那么他们都在哪些地方呢？我用这个图，这个英文叫做 heat map， 就是红色越红的地方是，就中国人数越多。那你们自己就去对号入座。我，你们在哪里呢？你们在上面，你们挺红的，你们知道吗？就很简单讲讲，比如说这边是从西雅图到旧金山到洛杉矶、圣地亚哥，这个是 Phoenix、Dallas、Houston， 然后这边是我们东北角这个地方，这个是中部的 Ohio、辛辛那提、Purdue、Illinois、Michigan、Chicago 这些地方。那么在这个地方，你看见我把特别用一个四个红圈圈把它分出来，分出来以后呢，我做了一个图是啊，把它做成啊，就我们叫做 histogram。histogram 是什么？这个越高表示中国学生人数越多。那么你们大概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对不对？所以我就用一个95号高速公路把它标示出来。那我就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Window 95。在 Window 95当中呢，有差不多有6万名的中国学生在这个地方聚集。那如果已经忘记看了，其实你们也在这上面。这个地方是 Penn State， 你们看这个地方是哪里啊？这是你们贵宝地，这是 Twin Tower， 一个是 CMU， 一个是 UPenn， 这两个地方。然后北边这是 Buffalo， 这是 Rochester， 这是Syracuse， 这是我的原母校Cornell、Ithaca、Binghamton、Albany。所以看在东北角这个地方是群英聚集，各位你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就是 histogram 里面的一个小红点，或者是其中的一位。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趋势里面，2014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是2014年第一次本科生他超越了研究生，所以校园越来越年轻化。我想在座有多少是大学生的，让我举手看一看。哇，好多大学生。有到本科生的吗？本科生都去研究，都不在了是吗？用功念书。你们看见本科生的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朝向这个，现在90后都是老头了，对不对？就00后出现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我不想你们看见这个白色，哦，对不起，这个白色的地方圈圈，这个叫做工作实习，叫做 OPT， 你们听过吗？你们到现在多少是 OPT 的？举手让我看看有没有，有几位 OPT 的 ？OK。这个 OPT 比例越来越高了，然后这个人数也越来越多了。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现在校园越来越年轻，然后很多的学生们他们现在愿意在毕业以后继续留在美国2-3年的时间能够有一些这个工作的经验，然后再回到中国去。至少在台面上你们是这么跟我说的，对不对？但我也知道有很多人可能有别的想法，希望能够在美国继续留下来。所以对这样子的人呢，我把它称为什么呢？叫做志归，就是暂时不回去的，有别于后面要讲的海归，对吧？那这些人呢，他们就在这边就准备要就业找工作 OPT 的方式。那我们现在讲的更严峻了，在大学时候念书很轻松，但是出来找工作就很麻烦了，对不对？面临严峻的挑战。那我们现在这个留学生留下来的这个百分比或者工作的比率多高呢？你们知不知道？跟你们分享一下，虽然我不是做移民的，但是我自己本身也知道，我自己是用 EB1 后来去申请的 H1B 的。很多人就 OPT， 对不对？我们可以用 H1B， 可以用 EB1 的方式，然后可以用 R1， 就是所谓的宗教人员，以及用 L1 这种商业方式。那我想去大部分的学生们毕业以后，你们会尝试先申请 OPT 1年到3年的时间，取决于你们现在学的是什么专业。如果是 STEM， 你们可以到3年以上的时间。我讲的话，这个百分比越来越高，这是国际学生。2017年109万的学生当中，你看见有20万的人他们是用 OPT 的身份留下来的，因为他们是拿 F1， 所以学校不管，就是都还是学生。但学生你们把它区分出来，你就发觉百分比非常非常的高。那么中国学生呢，中国学生我刚刚提过有哇，又看不见了，对不起，这个可能又被切掉了。蓝色的部分是297000人， 橘色的部分是65000人，这是2017年到2018年的这个统计数字，所以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将近16%-17%的百分比。那么在2017年、2018年的跟你讲2018年的抽签，为了抽2019年的 H1B 的时候，19万人申请，竞争85000个名额，你们也知道，65000个给大学生，2000、2万个给这个 master degree 的，对不对？在去年前年以前的抽法是先硕士班先去抽，抽完以后抽不中，再放到65000里面一起去抽。但你看19万人，周多生少，对不对？很多人一定抽不到，几家欢乐几家愁。就是今年你工作再好，今年你学历再高，你抽不到，你就乖乖回家。除非你用别的方式，除非你去挂科，除非你继续念书，除非你用别的方式把他留下来，或是找个美国人嫁了，娶个美国太太。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对。那么今年呢，2020年，就是对不讲错错，就是2019年的申请，4月5号已经到期了，20万人申请，20万，竞争还是85000人，但这今年改了，今年是一起先抽，抽不到的硕士班再回到这个20000人里面去抽，所以硕士的百分比据说了，他我不知道怎么算出来，说提高16%，就是现在今年 H1B 被抽中的百分比高了。但你知道吗？我最近听见的，因为我有几位朋友他是做律师的，做移民律师的。现在你们听过一个专业名叫做 RFE 吗？听过吗 ？Request for Evidence， 这个 RFE 的比例越来越高了。然后即便你抽到以后呢？还给你刁难，要提供这个那个那个，最后以为抽到了，结果把你拒了，有没有？就这种。所以呢，昨天晚上为了来你们这边，特别上网，然后今天早上1点做了这么个图出来。被拒的第一次申请 H1B 被拒的，去年将近1/3。所以变成什么？变成只要现在咱们美国总统这样继续干下去的话，各位你们留下来的机会是微乎其微。非常非常的难，我不说没有，我现在不讲什么上帝的带领，我想现在在这个统计数字里面，你们都是统计数字啊，纯粹是 probability issue， 我先不管，你们都会面临这样这个很深很大很重的一个难题，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现在念书，然后很多的梦想，我觉得你们真是来错时间，生错时间，来错地方。有没有？我们不晓得你们会觉得，哎呀，这80后的那些人多，70后的那些人多好，好处都给他们赚到了。回国的趋势是怎么样呢？就是这批海归的回国趋势，我想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回顾的话，在做的另外一个图，在这个图里面，我用了2003年到2017年的这个图，你看见从蓝色是。整个出国的人数不一定是来美国啊，是出国人数，回国人数是黄线，所以2017年第一次出国人数突破60万人，但是也是第一次回国人数也将逼近50万人，46万人。如果你去算的话，前面的5年，2013年、2017年已经回去了204万了，从2008年到2012年已经回去了77万，也就是在过去的10年里面已经回去了281万人了。已经回去了281万你们的学长学姐了，已经在那边站住坑了。如果找到工作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从1978年开始到2017年的39年、40年之间，中国政府送出来了519万的学生学者出来出国念书，已经回去313万人了。你要知道，313万里面，其中的281万是过去10年回去的。如果他们真的找到工作的话，他们会做很久的。你们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可能性很低耶，懂不懂我的意思？什么叫问一个问题？你们会像我当年35年以前我们那样子笑得出来吗？我的未来只是个梦吗？问得更逼真一点。什么是你的焦虑啊？什么是你们的焦虑？你们现在怕什么？掉头发？不对啊，我听见的是你们在那边考试怕挂科，有没有？ 你们考试怕不怕挂科？好不容易拼过来到了 UP， 我叫 Carnegie Mellon CMU， 工科非常竞争力非常非常的强，你们八成就是要拜这个考生，对不对？希望能够每次都是得全院的分数，就像全院的学生一样。最后呢，回到我们的梦想里面，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希望我们有成绩，我们有成就，我们有成果，我们有成功，我们可以衣锦还乡，对不对？回去看我的爸妈，说你看我儿啊，我回来了。然后呢，马上送你去哪里？相亲广场。要结婚了，对不对？我明天会继续讲，明天讲讲我们的标配人生，我们人生怎么必胜客。但是我要跟你们分享是在这样子的生活环境里面，在这种的价值观点里面，我们被培养出来的是什么？我们被带领出来的是什么？我把它称为是一种单向度的人生。你一步都要到位，你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错，你一旦错了你就觉得没忘了。我问过一个学生，你学什么的？对不起啊，不要对号入座。学计算机的。为什么学计算机？好找工作。找完工作以后呢，赚钱，赚钱呢结婚，结婚呢养家，养家以后呢生小孩，生小孩以后呢叫好好念书，念什么呢？念计算机。我说我的天哪，难道我们做父母最大的责任就是生下孩子以后让他去明白他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吗？这种单向度人生你不觉得非常荒谬吗？如果我们的更不要讲，如果今天我们留下来，今天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幸运留在美国，我们找到工作了，我们在工厂做，在工作岗位里面有很多很多新鲜的挑战，对不对？我们人际关系的冲突，在这种狗咬狗的世界里面，在这个 jungle 的世界里面，在这种 corporate 文化当中，大家当你 doormat， 老板抢你的 credit， 或是把你 throw you under the bus， 后面放你冷箭，你好不容易熬到了，结果老板说对不起，这个没你的工作，给你一个 pink slip。 甚至我刚刚讲的最严肃的那个问题，你的 H1B 没有抽到，你要回去。这是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不要认为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同学们，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有一首歌，这首歌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所以大家没听过。它的英文叫做 500 miles， 听过吗？离家500里。哇，听过的人大家就已经露出年龄了，所以大家不要。他讲到这个人出去打拼，然后打拼以后就一塌糊涂，一落千丈，捂脸见这个江东父老。所以他就这首歌就这样被常这种吟唱。所以当时我在念书的时候，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十年寒窗，天天就在唱这首歌，离家五百里，不过离家五千里。If you miss the trim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Lord, I'm 500 miles.Away from home. Lord, I'm one. Lord, I'm two. Lord, I'm three. Lord, I'm four. 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 Away from home.Lord, I'm 500 miles away from home. Not a shirt on my back, not a penny to my name.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away, this away, this away.This away, this away. Lord, I can't go back home
This away.
你们回家吗？你们会回家吗？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我在微信上面读到这篇文章，在国外有200,000抑郁症的留学生，他们在假装生活，描写一群留学生在很多时候夜阑人静，在学习压力，在工作压力，在远离亲人的环境里面，他们单独的去面对在职场、在工作、在学习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一种无助、一种无力感。在这篇文章里面的中间的部分，罗列了过去2年当中跳楼自杀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结束年轻生命的各个大学校园里面中国的精英分子。最让我揪心的是，我读完最后文章的是最后这个女孩子她的文章，这个女孩子的故事，我心里面读完我眼泪就掉下来，我就哭了。这个女孩子其实她是来一个非常普通的工薪家庭，爸爸妈妈都就是在政府公职人员，那么省吃俭用有一套房，又买了一套房，女儿出国就把这个房子卖了，让女儿到美国来念书。 OPT 用完以后申请 H1B 2次都没有抽中，所以准备要去挂科，想去再去念一个研究所，希望可以再重新抽 H1B 的机会继续留下来。那知道就要花钱了，所以就打电话想回去跟爸妈商量能不能够再支持他。打电话回去以后，妈妈接的电话，她说爸爸病了，那现在手头有点紧，没有办法治病。所以女孩子非常的纠结，因为她知道如果她当年不出国念书的话，现在爸爸就有钱治病了。所以她就没有跟妈妈谈，提起说妈妈能不能够去让我支持我去念书的这种要求。就在挂下电话之前，妈妈就关心女儿说，哎，女儿啊，你的工作签证情形怎么样？这句话就让她彻底的崩溃，彻底的泪崩，她再也没有办法忍受她回去回到中国去面对中国老百姓或她的父母的那样的一个心境，写下了遗书，她就跳楼自杀了。在她的遗书里面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是说留不下的是美国，回不去的是故乡。我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的为主里的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我要鼓励你们。现在拉回到圣经的场景里面，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特殊的计划与带领。在上帝永恒的旨意里面，他或许让你看见你好像在美国的求职生涯暂时的受挫，但是你要信靠上帝。我们绝对不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因为江东弟子多才尽，江东弟子多才尽，我们是带着上帝的呼召，带着上帝的使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我们是站在那样子的一个使命的情境里面，我们成为上帝被差派回到国内的一位宣教士，要用你自己的专业领域学习你的专长，你个人在这边所学习到的典范领导能力，来继续来建设来报效这个你们所生长养你育你的国家。我们绝对不是二等公民，美国混不下去了我们才回去，也不要因着看见我这种光鲜亮丽的外表说大丈夫有为一若是，每个人都要像他一样， 我明天会跟你讲，那是一个偶像的崇拜，你不认识什么是上帝的福音。你会在你的生命里面，你会觉得我好像失败了，我好像我得了一个 F， 我得了一个 F。 但是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或者讲同学们，有人说 life， 我明天再给你讲，就讲 life， 先给你讲前面这个 life。 这个 life 什么意思？是什么字的缩写？有没有想过？哇，有人负面的讲 live in fear forever， 一直活在惧怕跟焦虑当中，都在为我自己的明天，为我自己下一步再打算。有人讲的更露骨，他说 F life 是什么呢？就是 life 的中间是一个 big F surrounded by lie， 听懂没有？生命就是一个大的挂科，而生命本身就是一个谎言。从某种程度来讲，我的同学他开始经历了，因为当我们进到了所谓我们自己认为的事业的顶端的时候，我们才赫然发觉，好像真的是一个 lie， 好像真的是一个 lie， 被骗了。念完博士以后有什么了不起？做完博士后以后有什么了不起？我发了好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发在 Nature 上面，有什么了不起？我的同学们他的虚字，我现在越来越知道，他的虚是因为他碰见了虚空当中的虚，他并没有找到人生当中的实底。我的同学们每一个可以说可能都比我还成功，但是 Walker Percy 讲过这句话，你可以得到全 A 的成绩，但是却有一个不及格的人生。 You can have a full A 的这样子一个 grade， 但是 you got flunked out in your life。 你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没有听懂我任何的一句话的话，好好去想一想，你的人生的梦，你的全 A 的成绩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什么？如果你的想法是跟我的同学一样，我敢保证30年以后有人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的虚字会比他更长更多。所以同学们，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你不要做一个生命的观光客，不要只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拍拍 selfie 到此一游，你只是经过，而没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经历，你没有让生命当中的这些挫折、这些沮丧、这些困难来尖锐的挑战你，甚至让这些环境的逆境来显露出来我内心深处的破碎以及我全人的败坏，而多么需要一个从外在的力量把我从这种祸坑淤泥中把我拉出来。这是生命福音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今天我用一个倚老卖老知识来告诉的姿态来告诉各位的话，年轻的同学们不要白白的过这种一生。我们当然就不用唱那种空悲切，白老少年头的那种空悲切。他说 All men should strive to learn before they die what they are running from and what they are running to and why。 你为什么来美国念书？你念书的那些理由跟我刚刚所分享的值得你一生的花上这么多时间精力在这边做这样的事情吗？好好去想一想。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生命的导演，这一套生活你是要写什么样的剧本？在人生当中你是演员，谁是导演？谁的剧本？什么样的剧情？求学就业结婚生子，还是辍学失业离婚丧子？是喜剧还是悲剧呢？你没想过这个问题？当年我们的这些学同学们，你看就是自然而然的，就理所当然明天会更好，对不对？每个人都觉得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比今天更好，因为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的未来不是梦。 其实我们后面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当中，我们用这个世界观来理解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观来了解、来构思，所以我们就理所当然认为，我们这群人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世界观它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是什么呢？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呢，它是要回答很多四个大的层次的问题，特别在人生当中，我们要用世界观来解释我们这个世界，我们才能定位现在我现在所做的它到底在这个世界的故事当中有什么意义。一个整全的世界观它能提供下面四件事情啊。第一个，它必须要能够告诉我们本来世界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觉得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糟糕，要世界这么好，为什么我又找不到工作，为什么考试考不过，那么你不满意，你怎么去改变它呢？你怎么去改变这个世界？如果你改变世界，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么换另外一个做法来讲的话，这种世界观呢，也可以说就是个隐形眼镜，是看不见的。每个人都有一副世界观，每个人都有一副隐形眼镜，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换掉你的隐形眼镜。如果你的世界观是过去的世界观，我今天帮你戴上一个新的世界观的眼镜，我让你重新来看。如果今天我用这个另外一个世界观，圣经的世界观来看这个世界的话，那这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的内容？那么这个故事内容就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就基督的信仰呢，它是一场戏，导演是上帝，主角是基督，演员是你我，它的剧本是圣经。我们是在这个戏剧的剧情当中，我们在经历经过，而且绝对不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都有很重要的功能跟角色，我明天会继续跟你们分享。所以从圣经的故事大纲来看，圣经的故事大纲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区分出来的话，它的分方式是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我后面大概十分钟时间很快的告诉各位这个四个大纲故事的大的片段的内容，明天我会继续在这个故事的内容当中来分享，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我们的人生攻略，什么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人生的必胜课。在创造这个故事里面，上帝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样式创造，所以人有尊严，人有意义，人需要去工作，在工作当中我们发挥我们的创造力，我们有很多很多这种科技的进展。而在这一切创造的美好里面，希伯来人呢，他们用了一个字来加以描述，这个字呢叫做 shalom， 翻成中文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跟你做自我介绍，我在团契里面我发觉弟兄这群同学们他们心中有一个平安。什么样的平安呢？用最简单的方式，因为字很丰富，我把它简单的分享出来，关系的和谐，非常满足，非常欢愉，一种完整，一种完美，有安宁，有昌盛，有恩典，一无所缺，一无所虑，你做的事情尽都顺利，每次考试都是100分，每个人都是学霸，每个人所做的工作都是非常好，都是，你懂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整体的 holistic 的一个 wholesomeness， 那个 holistic 的 wholesomeness， 那个叫做 shalom， 这是原本的世界它所存在的。大家看任何的电影都会有一种好景不长，对不对？这种好景不长为什么呢？好景不长的原因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有一个堕落。而这个堕落故事的场景，你们在当中如果已经读过圣经的都知道，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产生的这个后果。那么这个后果所带来的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所带来的结果是一个原来完美的世界出现了问题了。一个完美的世界所出现的问题，它所带来的都始作俑者当然是亚当夏娃，但是它所带进来的结果，这个东西叫做罪。罪从这个人入了世界，死就跟着罪来了，于是死就领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也就是圣经的世界观的堕落告诉我们，今天人为什么会有死亡，会有死亡的原因是因为罪的结果。所以这个世界观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看见这种生老病死，它不是人生常态， 它是一个反常现象。死亡的存在只是告诉我们，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过一件事，就是人的堕落，它带进来的结果。如今我们都在这个死亡的权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即便我这边在卖弄我自己有多年轻，你们在装你们自己有多年轻，100年以后大概很少人会坐在这个地方，因为每个人都要面临这样很大的问题。但是死亡只是其中一个问题，在死亡的问题当中，我所带来的其他的副作用，你看见的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而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你所观察到的是什么呢？这种人际关系的疏离，科技文明的焦虑，道德文化的滑落，这种自然生态的破坏，生老病死的无奈，还有这种身体心灵的倦怠。这是我们现在所活在的世界，我们自己对号入座，你发觉这就是正确的描述了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世界。而圣经告诉我们，这是因为罪的结果。所以很自然而然，我们要问的问题是，破镜可以重圆吗？这个破碎的环境可以复原吗？刚有谁说可以的？怎么没人举手了呢？刚讲话很大声的要赚钱的那个呢？如果不可能的话，今天也不用站在这里跟你们分享。我问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这个什么东西？Control Z， 什么叫 Control Z？如果是用 Macintosh 用就 Command Z， PC 的是 Control Z。 什么叫 Control Z？ Undo。 什么叫 Undo？ 回到上一步，就是回到上一步。什么意思？像我做这种 PowerPPT PowerPoint 犯很多的错误，对不对？我叫 Undo Control Z， 它就回到我前面我没有犯错的地方，而重新再做一次，对不对？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不是很清楚，因为可能光线还有这个 contrast 关系。这是一个橡皮擦，在 undo 的下面这个地方写的是 eraser， 反应的不是很清楚。做一个 control z 什么意思？你铅笔去写的话，你用这个 control z 的橡皮擦擦一擦呢，就把它擦掉了，对不对？这个什么东西？这是一封卡片，干嘛的？现在有多少人在交男女朋友的、谈恋爱的？有没有？没人敢举手啊！哎呀，我本来想跟你分享我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好，那就今天不讲好了，明天再来讲我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这 control Z 是什么？这 I'm sorry。 所以男孩子啊，现在你们都在发短信，现在这个写字轮字可能越写越丑，就是什么，你写一封卡片告诉女朋友说 control Z I'm sorry， 什么意思？咱们回到前头，前一天晚上咱们甜甜蜜蜜没有吵架的那一次，可以吗？那这个 control Z 可能吗？这句话什么意思？这个图是什么意思？你希不希望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一种 control Z 的 button？ 希不希望？想一想，我们自己做子女的，你扪心自问，你有没有讲过一些话让你的父母很伤心的？或者你做了很多的举动，你现在回想起来，如果真正认真的悔改，你知道那是不讨上帝喜悦的。你作弊，你撒谎，你骗人，你偷窃。我今天没有画一个很 graphic， 女朋友怀孕了，我还之前做了一个图，女朋友怀孕以后，这个男的看那个大的肚子写 control z。 很不幸的，在生命当中我们没有 control z， 对不对？因为人生只有直播，没有彩排，同不同意？我们都是现场直播的，对不对？我们都是当场现场现演的，没有任何的 rehearse， 没有任何我们事先想好的 script。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了，各样的突发事件，我们的血气、脾气、暴躁、动手打人、骂人、发 email， 然后在背后抹黑，有没有？甚至拿枪、拿刀等等等等等等。很多时候做完这个事情开始后悔了，然后说悔不当初。但是中国古文已经告诉我们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还有覆水难收，破镜很难重圆，这种概念。所以我们就说一下，呀，我这辈子就算了，就完了，就完了。我不同意这句话。同学们，重新回到刚刚我跟你们分享那个情境里面，人生是有出路的。如果没有出路，今天我不会在那边跟你分享人生出路它的救赎跟成全的这个伟大的篇章的部分。救赎其实就是圣经故事当中的 Control Z。想一想，像不像 Control Z？ 以弗所书第二章，我要用到一段很简单的经文，因为今天是很多福音性性质，我不用太多的经文来跟你们分享。他说：“你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个原文里面没有，那是你们的其中的行事为人。你看他的描述，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跟着世界走，跟着感觉走，随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从前呢，也在他们当中，我们从前也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这面倒对很多的福音朋友们讲，很多自我形象良好人觉得我自己过得很不错，活得很好，但是圣经的故事观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戴上圣经的故事观的眼镜来看的话，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上帝的公义要来审判这一切不前不义的，他把它回转翻转过来的时候，一切的坏跟过错他都要把它重新回过来。回过来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审判，而这个可怒之子他就会落在审判之下。但是第四节告诉我们，然而神却没有让我们成为可怒之子。他说神有他丰富的怜悯，这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大，因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就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就是活过来，一同坐在天上，是同时跟他有一个平起平坐，一同掌权的这个权柄，就是表示我们的成全救赎后面还有更大的，不是指我们个人的问题，还有国度性的问题。我今天不会在这方多讲。一同坐在天上，显明他丰富的恩典，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赐的恩慈，能够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所以我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做到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责任，或是我的任务，就是让你们看见神在我身上的恩慈。丰富的恩典，过去我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那种心高气傲，那种乏善可陈，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面所拥有的都是那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非常的自私，非常的自利，没有办法容忍别人比我强的那样子一个人。我也是在想，如果今天我没有信主，我可能是全世界最 miserable 的人，我的学生大概会被我压榨的死掉。不要看见的好像温文儒雅的背后，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险恶，险恶到一个地步。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吗？我自己曾经思想过，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理直气壮的去面对镜子里面那个我。因为那个人太虚伪了，那个人太假装了，那个人根本达不到上帝圣洁的标准。而在那种纠结里面，上帝的福音告诉我说 No， 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然而神基督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回转，这个翻转了我的人生，让我看见耶稣基督他为我做的三件事情。耶稣基督的独特性跟他的终极性，第一个道成肉身，第二个代人赎罪，第三个死里复活，这是基督教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情。福音朋友们好好去研究、去分考、去思考， 主内弟兄姊妹们、同学们，好好的把这三件事情搞清楚以后，我们可以很快的可以区分别的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我们的特殊性，以及这个基督福音的它的宝贵性。它的宝贵性在什么地方呢？我用下面一段经文来跟你分享。罗马书他们讲说，如此说来，如果一个人的过犯罪人都被定罪，那么一次的行义众人就被称为义了；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亚当夏娃的过犯带给人全世界人类的这种咒诅，因为一个人的顺服他可以把这个咒诅全部拿走。这是上帝的 Control Z， 而这个是唯一的上帝的方法，所以这个是一个好消息。所以耶稣基督他讲过这样子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宣告，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与生命，这是人类的唯一的一条出路。而这个 Control Z 的出路让我们看见，我们没有这条路，我们就会一直活在这样子一个破碎的环境当中。所以继续回到我们的 Control Z， 什么是上帝的 Control Z？上帝的 Control Z 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借着他的十字架来告诉我们，如果有人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这个新在希腊文里面 Kainos 这个新啊，不是买车子一年新两年新，买 iPhone 11手机的那种新。这个新啊是一个 unprecedented，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是空前绝后的，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心，是我们个人所有生命当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那个心。不是 renew 的那个复兴啊，不是 restore， 哎，你以前很疲劳，现在恢复疲劳了。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所带来的那个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所带进来的是新的思想方向、新的价值观点、新的心思意念，以及新的行为标准，更重要的是新的行为的动力。你开始第一次有能力来遵照上帝的话语去做了。在那之前，我是悖逆之子，我是随从这个世界风俗做的，我是随从我的肉体做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跟着感觉走做的。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这个 Control Z 才真正的让我得到一个 A 加的人生。这个 A 加的人生它帮助我的是让我看见，在耶稣基督里面我的生命不是一个 Big F，我可能拿到这个 F 的成绩，但是我有一个 A plus 的人生。所以再重新回到刚刚谈到了这样子一个图，这个图刚刚让你们看见，从生老病死这个停格 Control Z 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它告诉我我们人生是有出路的。所以从圣经的世界观，我叫你看见圣经的世界观它帮助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它帮助我提供了下面四个指引。什么？第一个，它的创造告诉我们世界它原来的样子，堕落它解释了这个世界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救赎它告诉我们世界可以如何改变，成全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世界变了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种整合性、融会贯通、合一的英文的 cohesiveness 跟 corresponding 跟 cohesive 的这种世界观，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体验，就是它可以完美的解释现在我身旁所出现的各式各样的事物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我今天是这样子的人？为什么我看见世界有苦难？为什么我看见我现在所面临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从此以后，我就带了一个全然世界观来看见上神在我身上所发生、所做的每一件他的作为。所以最后用这个图，是我刚讲过我在 SOC Institute 沙克做实验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图，因为我不晓得，
这个地方是一条小水沟，它一直流到这个地方是太平洋，它的海面。所以我坐在这个板凳上面的时候，这个太平洋的海面是跟这个小水沟是切齐的，所以你坐在那上面，你就好像觉得这条河源源不断的往永恒流去。所以这条河在那个在我们研究所里面称为生命之河 The River of Life。有时候夏天你知道，就做完实验或者在等实验的时候，就在坐在那边冥想默想，说神，你在自己在我身上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旨意，我现在学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样来用这种方式来服侍你。那么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面，我就那时候读了一本书 C.S. Lewis、他讲的一句话非常的犀利，我来跟你们分享。他说，我信基督教就等于像太阳已经升起，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经由它我看见了一切。 I believe in Christianity as I believe that the sun has risen, not only because I see it, but because by it I see everything else。 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把我带上了一个我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开始第一次用神的视野来看这个世界，开始明白了我为何被创造，我为何被放在这个工作上，我为何在进行我今天所走的人生的道路。所以同学们，特别对福音朋友们来讲，我除了你们不要做知识的观光客以外，我说你们不要做生命的观光客，我更希望你们不要做一个信仰的观光客。因为如果你真的只做个信仰的观光客，我跟你保证，你的未来只是一个梦。你的未来只是一个梦。当你梦醒时分的时候，或者在半梦半醒之间醒过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真的是浪费时间，真的是浪费时间。相反的，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得到的是上帝真正在开始创造给我们那个神梦，那种回归安息、平静安稳在心中的笃定，一种不只是一种安身立命的信仰，而是一个随时随在可以来到宣宝座面前得连续求做随时的帮助的这位上帝，他成为我生命当中最大的支点，成为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帮助。这个才是我们人类最后的终极归宿，最后我们才可以有这么一句 The end， 也就是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像童话故事讲的，从此以后我们过着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但是只要今天还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仍旧活在这个破碎跟罪恶的世界里面，死亡仍旧在我们当中的掌管。但是明天我就跟你分享，在这个死亡的笼罩之下，但是我们已经看见了曙光的希望，而这个盼望，这个不至于羞愧的盼望，成为我们人类生活当中最大的动力。而这个动力可以帮助你，同学们，如果真的神，我不要说 God forbid， 我说神如果恩待你，神看得起你，让你回中国，在中国来服侍他的话， By all means， 对上帝这样的呼召做出信心的回应，对上帝这样子的带领，毅然决然地走在他的道路当中。因为就像约瑟他所说的，为了要成就今日的光景，20年、30年以后，或许可能不要，我希望不要这样。像我30年以后再回头来看，我才开始意识到，原来神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带领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带领我。我想最后就跟你们分享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带领。这个带领，其实我刚讲过，我是去康奈尔大学念书，可是我真正很想去的是去加州大学。等半天一直等不到那个入学许可，康奈尔大学来了，后来想吧，好吧，第二志愿，那我就去，然后就坐飞机到美国来念书，然后就在康奈尔大学信主了。4年以后博士毕业了，回到台湾去看看父母，衣锦还乡了，对吧？回去看看父母，然后去整理我的书桌。我的书桌上面一叠信，很多美国来的信，很多这个 很多是康奈尔大学的信，后来才知道的。有一封信是加州大学的信，打开一看，是加州大学的入学许可。我是1989年7月20号，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20号上飞机的。那个邮戳的盖的章，7月21号，7月21号寄到台北，送到我们家门口。我们用中国人的所谓造化，什么因缘，你会啊，造化弄人差24小时，好像就一个在东岸，一个在西岸，就。我要跟你分享是什么呢？后来我把这故事跟我在加州的另外一个牧师分享，我说：“哎呀，如果去了加州大学，我可能就变成非常 liberal， 可能就是不会信主了。”他就问我：“哎，你哪一年在美国念书的？”我说：“1989年，93年。”他说：“哦，我1989年、1993年就在你要去的那个大学做牧师。”当然，我不是说他会带我信主，而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上帝他的工作。上帝他的作为有他的奇妙，虽然看起来好像有人看来的好事，有人看来的坏事，但是要知道这在神里面他都是万事。这位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会借着我们生命当中的各式各样的经历来塑造我们，来陶炼我们，来培养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他日后可以被使用的器皿。所以鼓励同学们，特别是主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好好的把握现在神所给你学习、工作、求学、长进、装备的机会，预备自己，装备自己。对于还没有信主的同学们，你们还在信仰的路上在徘徊的，好好的去思考这个信仰的重要性，好好的去思考在你人生的整个规划当中，你的人生的迷惘是因为你戴错了这副眼镜。等你换上圣经的世界观的时候，我跟你保证 crystal clear， crystal clear。 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亲，谢谢主在今天晚上这段时间可以跟这么多的学生学者们一起来分享，也跟一些在到美国我们一段时间的，我们有同样的学习的经历、求学的经历的人，孩子恳切的来求主呢，来带领、恩待、保守、看顾、护理这一批可爱的年轻人，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不叫小看他们的年轻，在各式各样的行事为人上面做众人的榜样，也帮助他们趁他们年幼的时候就能够认识那位照他们的主。也恩待我们在座的，我们在继续在美国有机会来服侍的弟兄姊妹们，借着我们的生命的经验，借着我们的失败，借着我们的软弱，让他们看见这位爱我们的上帝，他随时随地的可以借着我们人的破碎，我们心里面的黑暗面，即便在这些肮脏污秽的剧情后面，我们也看见上帝你的手不断的在陶冶，不断的在洁净孩子自己。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耶稣基督你的模式、你的范例，恩待我们，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谢谢卜老师的分享啊，好，还没结束哈，我们只是。